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尊敬的各位佛友，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2015年香港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首先，我们要恭喜今天来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感恩前来助缘的各位大法师们，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20年来无私忘我付出，以慈悲之心感化众生，以菩萨之行利益有缘，救度全世界1000万佛友脱离苦海，重获新生。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及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也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活动，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卢军宏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佛性常住，佛缘常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我们更应该珍惜佛缘，找回本性，做观世音菩萨的好弟子，将心灵法门、佛法之光薪火相传，救度更多有缘众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离苦得乐。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
人间无情，佛有情，心灵纯洁，听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佛友，我们每天修，每天得，做功德得功德，成全众生，功德无量。刚刚台长特别到视频区去看了，那里将近有3000多的我们的佛友在那里看着视频，所以台长特别去看了一下他们，所以也感谢他们让给我们位置在这里，你们大家鼓鼓掌，谢谢他们。台长非常的感恩这几天观世音菩萨和众位菩萨的护持。那么我们今天呢，又有将近1200个弟子，那么加起来呢，这3天呢已经有3600多朵莲花 被扎在了天上。纯洁的心灵造就三千位未来佛。台长今天看到很多的菩萨，所有的佛友们也看见了，那些未来的弟子们成就菩萨的心，他们也看到了。所以在殊胜的因缘能够成就我们末法时期的普度有缘众生，这真是法喜充满啊。越来越多，大家看一看，全部都是看见菩萨的验证。我今天只能稍微讲一点吧，因为只能选几个了。沈阳有一个弟子啊，叫李鸿飞，他说师父瞬间把所有的弟子一托都带到了天上，霎时白云朵朵，呈现一片干净的世界。师父和我们都在云层里露出了一半身体，师父前面有个大讲台，后面还有五个小讲台，我们能有几万弟子面对着师父，听师父在开示。一会儿又看到好多法师，一个换着一个，都是来自全世界的大法师。又看到了一个大门突然之间开了，跑来了很多很多的小和尚，看上去像少林寺的，那是他想的，也奔师父去了。又看到大海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船，到了彼岸下来了好多人，好像是脱离苦海一样。最后看到一棵很高很大的金树，结了八九个熟的红色果子在上面，紧挨着有三个黄色的没有熟，到了后来我就看不见了。我只能大概的讲几个吧。同修一进拜师的房间，就看见了一条很大的法船，同修们在陆续的走上法船，师父在船头领航，复视下面，感觉法船是在很高很高的天上，看见底下的飞机都很小。接着看到了观世音菩萨、济公活佛、弥勒佛、斗战胜佛、红孩儿，最后是释迦牟尼佛。接下来在师父为弟子灌顶的时候，看到一朵朵莲花飞上了法船，师父带领大家乘风破浪，众菩萨在旁边保驾护航。那么真的太多了，有几十张我不可能念，我只能再讲一点点吧。我是北京的弟子，以前我修密宗的，我爱人是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后，有两年，经常梦到师父坐在莲花上到我的梦中来。今天我拜了师，我闭上眼睛被师父拖上了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下子到了天上，我踩在莲花上，就是没有开能看到莲心和莲子，那种莲心软软的莲花的当中有一米多大，自己变得有七八米高，在白云上，释迦牟尼佛就在我眼前，他全身金光，释迦牟尼佛的莲花座，整个会场放着金光，金光很粗，有会场上放的水花瓶那么粗，照着整个的会场，他微笑着，我一下子醒了，回到了拜师的观音堂，观音堂的菩萨 又让我看见的光是五彩的，地藏王菩萨一直在观世音菩萨的左边，不然就在我们弟子的右边。师父发弟子证叫我好好修，师父你太辛苦了，愿师父啊能够长久住世，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广度有缘人。太多了，我没办法念，这只是今天的。那么师父啊，现在继续给大家做开示。其实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慈悲善良，就会产生正知正觉。因为善良的人的心中不会邪，也就是说把别人看成好人，你的心中不会产生邪念。慈悲的人心中无恨，一个人经常能够很慈悲，他心中没有怨恨。我们不恨不贪，心中再不邪，就会产生正知正见。我们人怎么样能够不贪不邪呢？要改正人生做错的错误事件。一个人经常改正，他就不会走偏。就像我们开汽车，知道这条路走错了，我们赶紧要调整方向，我们才能一直向前开。所以我们不走偏就是正知，就是正确的路。所以我们在人间不管做什么事情和有什么道理，要懂得什么是正确的。正知正见产生的感觉，让你得到无边的法喜。因为正知它会让你充满欢喜，因为正见会让你心中觉得有坚定的意念。所以一个人做坏事，他心中不会有正知正见，他就会害怕这个事情发生，会变得不好，因为他心中有邪念。所以一个正知正念的人，他必须心中有佛。我们心中有佛，心中有菩萨给我们的慈悲光，我们在人间做什么都不怕。我们在人间有正觉，能够产生悟性，有正知才能引领菩萨，跟着菩萨去引领我们走上无上菩提之道啊。我们的佛陀当年在2500年的时候，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佛陀只是告诉众生，何者是善，何者是恶。你们想一想，善恶都是我们自己来选择的。很多人做了坏人，做了恶人，那是他自己选择的恶行恶状。所以我们学善的人，我们不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伤害别人。因为你选择了恶，你会伤害别人，你选择了善，你会利益众生啊。所以伤害别人一定会伤害自己。如果你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事情的原因，这就伤害你自己的根。生命靠自己掌握的。大家想一想，你就算不承认你的错误，你实际上已经错了，你的心中会后悔万分的。很多人把自己的妻子气得离开家门，嘴巴里还要硬，你走好了，你有本事不要回来。等到吃饭的时候，锅子凉的，没人给你做饭，没人陪你，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人 往往在冷静下来才能得到正知。所以一个人，师父跟你们讲，在发脾气的时候，在发怒的时候，千万记住不要决定任何事情，因为在你发脾气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会让你造成终生的遗憾。师父说，一头驴子吃再好的草也不能成为一匹骏马呀。当我们人拥有执着心和分别心的时候，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修行和行为呀。你再精进也成不了佛的，请大家记住了。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一个圣人，我们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们是一个在人间通过学会做圣人能够成就菩萨的一个菩萨的，我们说人间菩萨的这个脱离的人道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人虽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境界已经脱离了六道，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四圣道啊。人在前世就有缘分，所以这个缘分才会延续到今世。缘分实际上就是你在一些事情上种下的因啊。善缘是善因，恶缘是恶因，珍惜因缘就要自己珍惜每天所种下的因，也就是每天要检点自己，你究竟在做什么。想一想，拿今天来说，你们今天做了些什么？你们度了人了吗？你们念了经了吗？你们跟菩萨接上气场了吗？你们心中有没有将佛常住在心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检验你心中有佛和无佛的一个标准。所以要懂得像菩萨一样要爱众生啊，爱众生就是爱你的善缘呐、啊，因为你所有周围的人都是你的善缘呐、啊。这个世界无缘不来呀、啊。我们今天有这么个善缘，能够成就我们今天这个佛缘呐、啊。珍惜身体，珍惜生命。都是缘分，和众位佛友和法师和睦相处也是缘分，要记住和家里的所有人也是缘分，和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缘分，只是这是恶缘还是善缘。当一般的人碰到恶缘，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只能随波逐流，而我们拥有佛菩萨智慧的人，我们可以将恶缘转换为善缘，将善缘转换为佛缘。缘分就是让你在人间学佛修心最好的一个工具啊。所以离开了这个工具，你怎么能学佛呢？就是要广度有缘呐、啊。这个缘在哪里？就是有这个缘分，你才能去度他们。所以说，菩萨离不开众生啊。没有众生这个缘分，你成不了菩萨和佛的。有一个人喜欢收藏古玩，有一位他的朋友来拜访他，朋友非常愁闷地说：“哎， 活得真累呀、啊！每天的忙碌、上班、孩子、老婆没有停息呀、啊。但是回到家里，老婆还是不满意呀、啊。在单位里，整天被人家嫉妒、排挤，每天还要起早贪黑。但是老婆在家里，天天还要跟我吵架呀。这个古玩收藏家就说，你看看我买的最新的两把弓，一松一紧，我想问你哪个射得远。这个朋友说，那当然紧弦比较紧的弓射得远了，因为绷得紧所以有力量。古玩收藏家摇摇头，拿起满弓的箭，一箭还没有射到墙壁这么远。这个朋友根本不相信这个结果。这个收藏家说，其实弓和人一样，绷得太紧，你整天的处于紧张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你很有力量，实际上你早就身心疲惫。人是要精进，往前冲刺，在生活的关键时候，但是因为你天天的冲刺，让你变得软弱无力，有心无力。别总是给自己太多的工作压力，在家里让自己生活松弛快乐一点。朋友看着这把弓，浑身的轻松。台长，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人真的应该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人生本身就是无常的，没有一天它不会变化的。而那些想自杀、想不通的人，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对他没有希望了，他看不到还会变化无常的世界。所以一定要懂得，人生在虚空当中，把自己的精神何必绷得太紧。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一个紧张的电影，你看下来血压会升高，因为你把电影当成真的世界了。实际上我们活在人间，一切都是虚无的。让自己要懂得，自己的弦绷得太紧一定会折断，满弓并不能做出满意。让自己从繁忙的人生欲望当中寻找清静禅定，选择智慧人生，微笑着面对的社会，你将得到无限的快乐和法喜。我们人生不是争来的，人生也不是算来的，人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看得破，放得下，有智慧的语言，有善良的菩提心和慈悲的理念，才能造就平和的心态，才不会伤害自己。改变人生靠的是珍惜身边的一切，当你还拥有的时候就要学会感恩，不要总在失去后才找寻我为什么不能忍耐。很多的家庭破裂，想一想就是因为不能忍耐呀。所以忍耐那是一个境界，能够学会忍辱，那才能精进啊。师父跟大家讲，学佛人要学会种因，因为种下去的因就是种下了人生的智慧。 这个智慧能够得到善的回报，所以一个人和别人交往也是在种善因，所以一个善因一定会得到一个善果。圆满的人生靠着一个缘分，这个缘和自己能够圆通的缘一样，所以对别人要学会尊重。师父在好几世之前就是出家人，所以如果我看见出家人现在在下面听闻佛法在打瞌睡，我一定会把他抽醒的。要懂得就是戒律，不管是谁，我们现在在人间做居士，我们就是人间的出家人。好好学习，试想一下，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圆的，你才能向前进。汽车的轮子如果是方的，它怎么能向前进呢？想一想，如果人生不能圆轮，不能圆润，做人不能圆满，你又哪来的精进啊？对所有的人尊敬，对我们所有的缘分，那要珍惜，这才叫惜缘，才叫团圆呐。有一个农场的主人，每天叫他的孩子在农场上辛勤的工作。他是一个大庄园主，朋友对他说，你这么有钱，你根本不需要让孩子这么辛苦，你的农作物照样会长得很好。农场主说了，我实际上不是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自己孩子的个性啊。人要懂得，其实培养孩子很简单的，要让孩子吃点苦就可以了。人就是要学会吃苦，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去做，复杂的事情我们要简单的去做，你就会明白人生的奥秘啦。有一个小和尚问一位得道高僧，师父，你悟道修行修身养性有什么秘诀呀？高僧说了，秘诀在于我感觉饿的时候我就吃饭，我感觉疲倦的时候我就睡觉。小和尚说，师父，这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师父说，不一样，孩子，别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想着其他的很多事情不专心，睡觉的时候他们又在做梦又在担心睡不好，而我吃饭就是吃饭，睡觉我不想其他的，所以我睡得香，吃得安，吃得香，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高僧又说，世界上很难做到一心一用，因为我们的心有利害得失在穿梭着，无法用一颗平常的心来对待人间的宠辱。今天开心了，马上又开心的忘乎所以，明天被人家侮辱了，又气得想下地狱。人间千般万想，种种思量，因为这是人间生命中对人最大的障碍， 就是迷失自己，做什么事情不能一心一意，你就不会将你的心融入了世界。我们要学佛的人要用心去感受生命真正的存在意识。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学佛人念经修行要没有杂念，要一心一意，你这种心才叫平常心啊。我们要修这种境界，要保持完美的菩提心。人在修行当中，因为常常急功近利呀，心想我一求就能灵，那多好啊，而疲于奔命啊。人要看穿功名利禄，将成败要看透，才能真正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啊，才能真正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啊。稍微讲了深一点点，鼓掌的声音就少了。我以为你们三天拜师下来，三天开示下来，因为每个人都境界提升得很厉害，原来想想不过如此啊。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实际上这几天你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心成功，而且境界提高，这不是我说的，你们知道是谁说的吗？济公活佛对你们说的。你们记得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说济公活佛来了，今天拜师就有人看见了。佛法真实不虚，帮助别人要无私，你就会带来心定和快乐的感觉。如果你今天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你心不会定，因为你会怕别人看出来你的目的，所以你去救人的时候完全要舍弃自己，人家会把你当菩萨一样尊重你的。如果你今天为了某个目的而去帮助他，你心不定，没有快乐，只有担忧。所以人间呐，就像波涛一样，一浪接一浪，无始无终，人间的烦恼也是一浪接一浪。很多老妈妈老伯伯说，等我忙完了这个我就不忙了，忙完了这个孩子又忙那个，把孩子生出来说长大了毕业了我就不忙了，毕业了又说我要帮孩子找工作，孩子工作也满意了，不行啊，我还要帮他找老婆，老婆找好了，不行啊，他八年了还没生出来，我还要替他求孩子，等到孩子求出来了，一个讨债鬼，天天还要受他的气，等到把孩子养大了，慢慢的自己老了，哎呀，我终于可以退休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孙子又出来了。人哪年哪月能退休啊？你不把它放下，你永远在人间中轮回呀，很难轮得出来的。想象一下，这就叫轮回呀。如果我们把精力消耗在为昨天发生的事情和为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担忧烦恼，我们就天天活得不耐烦，天天活着很苦恼。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我们不要错过生命中 最现实的实修和解脱，那就是现在。现在就修，现在就给我醒过来，现在就迷惑，把迷惑颠倒去除，知道人生就是一场梦，快赶快醒过来吧，真实就在我们的眼前。想听听菩萨怎么讲话的吗？菩萨说，人应该快快乐乐地活在当下，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有当下。赶快停止追逐人间的福报，才能快乐地拥有当下，才能真正地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观地菩萨说的。感恩观地菩萨慈悲啊。学佛人要懂啊，佛不远人啊，而人远佛呀。菩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看得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他呀。佛是心座，我们的心就是佛呀。所以这个人迷惑颠倒，看不清这个世界的人叫迷人，修因待果。也就是说，这个人迷惑的人，我为了这个因，我才去修这个果。菩萨，你保佑我，让我能够啊以后发财啊。你为了发财去修这个因，所以你是一个迷惑的人。而悟人了无心相，就是开悟的人，他的心和他的本性和本心的相，他完全是放得下，他了悟了，他没有自心，所以他没有一种追求去求的一种心，他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所以迷人之物，一个人如果迷惑，他就会执着于某一件事物和一件事情，这是我的，我是会长，我是什么什么，他永远放不下。台长说个笑话吧，在我们澳大利亚会长多得不得了啊，在马路上，在他人街，你随便冲着马路上叫一句会长，十几个人头回过来。记住了，迷人执着于这个事物，认为这是我的，叫守我为己，悟人般若。一个开悟的人，他有般若智慧应用现前，也就是说，他所有学佛的东西都用在了现实生活当中。这就是太虚大师说的，你想做一个菩萨，先把人做好，人成即佛成啊。有一个年轻人在自行车店里学做徒弟，一天一个人送来帘子，就是自行车的帘，就是那个叫什么帘啊，哎啊，车链多了一节的自行车，年轻人很快的把它敲掉，把它修好了，将帘子擦拭一新，把自行车再帮人家擦得干干净净。这个人做完之后，其他的人都笑他，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多此一举，你帮他修完了，你就让他拿走不得了吗？你帮他擦得这么干干净净干嘛？没想到车主第二天把车子拿了回去之后，第三天就把这个年轻人挖到了车主的公司里去上班了。师父告诉大家，哦， 原来人要想获得一个好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呐、啊，勤劳一点就可以了。在这个世界上，勤劳是消除懈怠最好的良药。勤劳的人能够让好的机会接近你，远离烦恼。想一想我们这几天多少义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端着饭给你，法喜充满的，忙前忙后，几万人呐、啊，他们付出了多少，但是得到的是多少人对他们的赞叹，他们的运程就会转好，菩萨都在赞叹他们，护法神都上了他们的身了。想一想他们是不是勤劳换来了机会。所以勤劳的人，因为当一个人耕耘的时候，你不要去想收获，这个时候收获一定会来。如果一个人整天在耕耘的时候就想着收获，收获远离他。所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就是学佛人的智慧呀、啊。师父，这个看出一个听众左边的乳房有黑气，右边的嘎扎窝里呢长了一块硬的东西。听众马上就说这地方很痛，台长接着看出他的一个男的，他身上有个灵性，家里啊男的年纪大的，眼睛爆出来的。师父一看说像外国人，结果这个听众反馈他这就是刚刚过世的一个邻居啊，跟他很好。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谢谢大家。
您看到可不可以帮我感应一下我念经的质量好不好？我现在除了吃饭睡觉，上班我也在那边念。
嗯，
我
妈啊、嗯，你要记住啊，你的那个乳房也不好哎，嗯，左面、
哦、
左面那里有黑气，嗯。
哦、
啊，你要特别当心啊，嗯，就是那个
地方很疼的。
对呀、啊，就是嘎扎窝里呀、啊。
对，嘎扎窝里面。
啊，这就是乳房延续的呀，傻姑娘。
左边。
啊，左面啊，我刚不是说左面吗？
而且大出来一块的。
对对，就这个地方呀，不好啊，这块东西会越来越硬的，嗯。
对，我是觉得很疼的，
啊、
摸上去疼的、
啊。对，我告诉你，这个已经是很不好了，嗯。
啊，好的，
好
他可不可以帮我感应一下，我们家里面有没有灵性啊？我现在就在家里面。
嗯，家里
就在家里面，
家里有啊，
有，
一到晚上就来了。
哦，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刚刚过世了。
好了，不要讲了。
还有
这个年纪大的。
对，一个年纪大的男的。
而且眼睛爆出来，我看他像外国人。
是外国人，对了。
看见了不啦？
他就这个星期刚刚走的。
啊。
就在我们家隔壁的，哦，厉害。
古馆长啦，我没听到嘛。很多人学佛啊，做人只盯着目标，慢慢会变得盲目起来。就犹如很多学佛人就知道求自己的事情，慢慢不知道学佛是为什么，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修心到底为什么。所以不能求自己太多，要懂得修心到底为什么。什么事情先要把自己的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目标去走，而不是盯着自己眼前的目标。有一个我们的佛友，他本来身上有癌症，但是呢他不知道，就是关节经常有些疼痛，结果台长跟他说：“你好好念经，以后身上很多病都会好起来的。”结果他拼命的念经，结果拼命的念经之后，关节还是疼痛，没想到癌症好了，这是什么？你不求， 如果他说我今天念小房子，我求哎呀保佑我关节好，可能他的癌症就复发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切靠菩萨。我们人很好强好面子，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导致自己在不对的地方会越走越远。所以人必须要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人应该放弃那些无所谓的自尊，放低自己来纠正自己可能正在越走越远的道路。台长在过去的法会当中经常举个例子，可能你们今天有很多新的佛友，我想听过了，你们假装没听过再鼓鼓掌也很好。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想一想当年啊，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叱咤风云，多有名啊，对不对呀？好了，现在小孩子考历史出一道题目，请问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小朋友填上去张学友，假装笑，假装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实际上，人很多的时候要自己寻开心啊，开心是自己找来的，烦恼也是自己找来的。为什么要烦恼啊？不能找寻一点开心啊？台长刚刚就是把开心找来了，我很开心。我们人间做错事情，总是说自己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记住了，你如果跟别人说我不知道，你就叫无明啊。你不知道，你才能做错事情啊。不知道做错，还要坚持，叫做无明习气。所以做错了，赶紧说，哎呦对不起，没事了。什么事情？哎呦对不起，哎呀，可能我做错了。师父昨天说对不起，你们会以为我错吗？师父不会错的。话还没讲完了，那是不可能的。要记住，真正不会错的都在上面呢。只要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都会有错，哪怕是成愿再来，你也可能沾染上一些的不好的五欲六尘，只不过你的境界很高，你可以把它洗洗干净啊。所以人经常要洗自己身上的缺点呐。所以有一个歌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那就是洗刷刷洗刷刷。师父就是要开心，就是要法喜。我以后要把这些故事到天上去告诉弥勒佛，大家一起开心。弥勒佛跟我说他已经很开心了。你看这些菩萨很可爱的，所以你们记住，你们在人间没有烦恼，天天法喜，不吵架，不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菩萨呀。在天上菩萨你们都不知道，喝喝茶，到这里去听法会，到那里去看看风景，真的。所以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啊。师父跟你们说，人不能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人的概念是看不见，所以就像我们扭纽扣一样，有时候我们扭衣服，一个纽扣扭错了，我们不会知道它错的，一个个扭下去，扭到最后，怎么错了？重新再拆开，重来。所以人的毛病自己不知道的，要到最后才知道。所以台长叫你们扭一个看一看，扭一个看一看，一慢啊，一看，二慢，三通过。我们 在2015年6月13号，啊，有一个小小的啊，在博客上一小段东西，把师父看了挺逗乐的，我就告诉大家，他说第 N 次分享，啊，你们现在 N 次知道吗 ？N 次就是电脑上经常说的，哦哟，多次，也多次了，就是 N 次，就 N 啊，啊，现在的年轻人都哎。第 N 次分享就是无数次 ，many time， 英文叫 many， 所以可能用个 n 嘛。第 N 次分享解节奏，神奇感应。今天我和爸爸有点矛盾，我赶紧念解节奏，念着念着，就如台长形容的那样，我的老爸突然之间声音低了，脸色变好看了。最后他干脆不说了，哈哈哈哈，超级吻合呀！你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学佛都是年轻人呐，厉害呀！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多少年轻人呐，佛法传承有希望。他还有两句话还没讲完呢，当时我觉得很有趣，同时又感到法喜充满，他又从现代人回到了佛法人了。台长告诉大家，念经是陶冶人的情操，学佛是提高人的境界，修心是纠正人的心态。我们的未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选择的。学会忏悔，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别人的意见是你人生路上的真经啊。师父每一句话你们都记住了，都对你们人生有帮助啊。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对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有当别人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你得到的是真经啊，你会改变的，你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人了。所以要听取别人意见，要好好的往心里去，要懂得海纳百川，要学习倒睡，长得越高头要垂得越低呀。想一想，我们磕头不就是把自己的头垂下来吗？不就是要想得到菩萨的慈悲加持吗？所以我们能够对别人鞠躬，就是希望别人给我们更多的指教。同样，你对别人有礼貌，别人把你看成一个圣人，会对你更加的尊敬啊。所以这叫相敬如宾啊。我们人生在生命、死亡、存在、消失、高潮、低谷中，在人间的六道当中存伏。其实人道是三善道当中最低的一个道，所以我们的下面就是畜生道。我们一不留神，我们人就会做畜生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思想一下流，马上就变成披着人皮的狼了，就变成畜生道。因为人道离畜生道太近了。要懂得呀，我们犹如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知足常乐，人不贪就不会去学畜生道。在人间这个纬度当中，我们始终要能够用真实、平稳、诚实的心来让痛苦的生活过去，还我一颗清净的良心啊。有一只老鼠在图书馆，还有一只老鼠在粮仓里。 图书馆的老鼠傲气十足，很以为自己很有文化。他对粮仓的老鼠说，你为了填饱肚子，你情愿在很闷很潮湿的仓库里，你只有物质，但是你缺少精神。我住在图书馆里，你看我多么的有修养啊。粮仓的老鼠说，哦，太好了，我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粮仓的老鼠就把图书馆的老鼠带到了他的粮仓里，指着一个瓶子上说，哎呀，老鼠啊，你认识字，你看看标签上写的是香麻油还是灭鼠药啊。图书馆的老鼠他根本不认识，但是他突然闻到一股香油从瓶口飘出，他马上说，哎呀，这是香油啊。粮仓的老鼠说了，你看清楚这是香油吗？不信啊，我喝给你看看。这个图书馆的老鼠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博学，端起瓶子咕嘟咕嘟就喝了，过了一会儿四脚朝天，口吐白沫，死了。后来粮仓的老鼠才知道，原来瓶子上的三个字是灭鼠药，因为要吸引老鼠来吃，所以放点香麻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懂装懂，你一定会吃亏上当。学佛人只有真才实学，不自夸不自满，要谦虚，要拥有不耻下问的勇气，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智慧呀。孔老夫子说，孔老夫子向孩子发问，这就是孔老夫子大智慧的原因啊。所以叫不耻下问，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华的典故啊。要知道，一个人拥有小聪明，你只会快乐一时；拥有智慧，你才会幸福人生啊。人不能认为自己很聪明就变得骄傲，拒绝去学习，你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笨。知道自己的不足，你才会想办法补足啊。要知道自己的毛病，你就不会去犯这些毛病。就有如我们人知道自己胃不好受凉，就不能喝冰水一样，每天知道自己的毛病就会改。骄傲自大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才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傲慢。放下自己功高我慢，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心。不管你们今天在哪个领域里是一个佼佼者，我们今天在学佛的路上就是一个初学者。你们说师父讲故事学老鼠声音学得好不好啊？师父很开心啊，我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很开心。有两个人在山林当中走路，突然遇到了一个土匪啦，拿着刀拿着枪，他们拼命的逃啊，土匪就追呀、啊、穷追不舍，追到一个山洞前，两个人钻进了山洞，土匪继续钻，把他们抓到了，暴打一顿，抢走身上所有的东西，还好没有把他们杀了，但是把他们带的一个唯一的火把也抢走了。山匪拿到火把之后，点燃了火，照明了自己的脚下， 他不停地在山洞当中找一个出口，等到把火都燃尽了，他也没有找到出口，最后在山洞当中窒息死亡。而那两个人因为山火被土匪拿去了，在漆黑的山洞里，他们不停地摸索摔倒，让他们皮破血流，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寻找着光明，最后就是因为在黑暗当中一点都看不见的情况下看到了一丝的光亮，他们就着寻着这丝光亮最后走出了山洞。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光明的前途当中反而遗失方向，我们找不到目标，人只有吃苦，有时候在黑暗当中摸索，只要心中有光明，认为自己找得到佛法，我们一定找得到出路。依赖光明的人不会轻易成功，而寻找光明的人，他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与光明。所以，学佛做人要有智慧，智慧就是你的力量，有了力量，你才能彻底的破除自己心中的无明。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进步，每天精进就是每天和佛生活在一起。现在看看你们坐在下面的人，个个面带微笑，面露慈祥，面露慈悲，你们的脸慈悲了，你们的心一定很慈悲。看看周围都是你们的亲人，想一想我们走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的亲人还在，不一定我们的孩子能照顾我们，我们真正的亲人和我们的真正的爱我们的人，在走的时候照顾我们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千百万的佛友和弟子啊。所以要珍惜姻缘呐、啊，很多人自己孤寡一人，最后都是佛友在照顾他，帮他念小房子，最后让他脱离六道，能够到天上去。佛友这两个字是多么的伟大，佛友那是多么的纯洁，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佛友的情，因为最后陪我们走完人生的都是佛友啊。有一位同修几年前就知道台长，也参加过法会，他很相信台长，因为他修过很多法门，后来他朋友遇到困难，他就向朋友推荐心灵法门，朋友修了之后，他的朋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同修自己也求菩萨保佑，结果他梦到了啊一个穿西装的啊比较档次低一点的菩萨，他觉得很神奇，结果他到观音堂发现南京菩萨就是他很多年前在梦中救过他的那个老者，当时梦中他还问南京菩萨为什么救他，南京菩萨当时在梦中说你以后就会明白了。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
一个同修他是就是刚刚开始学心灵法门，这个同修其实他几年前就知道师父了，然后他参加过法会之后，他觉得师父他的师父的神通肯定是真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之前是别的法门的，他就没有学，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就是生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之后，他就说你去试试这个卢太长吧，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开始念经之后，生活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 他家里有供菩萨嘛，他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能不能够给我一点启示，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梦到师父了，他觉得特别神奇。后来他就开始来佛堂，后来佛堂之后他就发现南京菩萨是若干年前他在梦中曾经救过他的一位老人。他说当时的时候在梦中遭难的时候，这个南京菩萨就有一位老人在梦中救了他。他就问那位老人说您为什么要救我呢，然后那个当时那位老人说你以后就会明白的，然后他现在也开始修心灵法门了。
你看法喜充满，我台长经常被人家试试的啊，这个无所谓的，台长经常被人家试的，人家这一天到晚要试试我的。
谢谢。人生能够快乐的过日子已经很好，人生如果能够平安的过日子那就更好，人生如果能够学佛那就是更好，人生拥有每天的快乐会使你法喜充满，能够愉快地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那就叫随缘呐。活在人间要心中有佛，你的人生就是一种佛的境界，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人生，那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我们学佛的人心中有佛，充满着观世音菩萨的爱和甘露，我们要用般若波罗蜜多和佛合二为一，成为摩诃合二为一者，那就是开悟者。人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智慧的人不执着于空性，空中因为有佛，有佛我们就会有佛性，这个人间的空那是虚，那么宇宙的空间佛性那是实，宇宙中虚虚实实，所以菩萨才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学会菩萨的大智慧，去除人间的小智慧，要学菩萨的宽广的心，要学大海，海纳百川，永远处于对低处，你是一盆肮脏的水，我照样把你染成绿色，你今天是一个清亮的水，我让你能够流向大海。记住了，学佛人的心那是宽广的心，学佛人的心那是本性之初的心，那就是佛性，让我们这颗佛性永远和观世音菩萨的佛性连在一起，让观世音菩萨带着我们回家，找到我们应该回去的佛道啊。